主，感谢你今天再一次聚集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来到这里，包括孩子在内，主，我们都是因为蒙恩到你的面前来，然后借着一点的时间和精力，能够来更多学习主你的旧约里面你如何对人说话，以及你对你的百姓子民的心意。我们相信这样的心意不但是在3500年前主是出自你的，而且在今天你依然是对我们在显明的心意，对我们在说话。求主你自己让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一个敞开的心，能够接受主你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及你对我们的教导。只有我们前面的道路，也祝福我们每一位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平安的到这里。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名， Amen。OK， 所以要讲结论了。刚才讲到就是说，神的心意是这样子，但是之后做出来的有经过调整，对，就进入了律法等等。那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人有需要。OK， 你想想看，如果在亚当夏娃不 screw up 的话 ，OK， 那他们有律法吗？他们可能连文字都不需要。对，他们就这样子在伊甸园里面快乐幸福美满过一生，就像那个迪士尼的电影一样。但是很不幸的，他们没有做到这样，所以就人就需要被管理，需要被治理，然后需要律法等等的。OK， 那但是这是不是神最初创造的心意呢？应该不是。OK， 然后还有第三个更有趣的，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圣经里面很多故事，很多很多叫你可以说故事，也可以说圣经里面有一些他会给我们一些例子，好像说哎，这个人怎样，那个人怎样，那个人做一件什么事情。比如说在这个就光是这个王的这件事情上面，就哎，他立了扫罗，对不对，做王，然后扫罗就做了很多事情。扫罗做的事情里面有一些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也有一些不错，在人看来不错的事情。那就说为什么，那我们是不是要就说哦，我的一生就照着扫罗的模式啊，扫罗做什么就做什么，扫罗怎么想我就怎么想，那就是我就避免他当然是犯的错误。但是就是说你说这个叫做 example， 这是第三个，第三类就是说很多人很多事情哦，他做了这件事并不代表你要做啊，对，并不代表这是给你的这个命定。好，这个接下来在社会生活条例里面有非常非常多非常多这种例子，所以呢千万不要搞混了。当我们讲，我们有时候讲话，当然就比如说在分享啦，或者聊天啊，或者什么 ，it's okay 啦，就是说，哎，我觉得神的心意是怎样，神的心意是怎样。但是你真的确定说那是神原本的心意吗？还是说神只是迁就你？还是说你是道听途说，听谁说了就跟乱跟人，或者甚至是跟一些圣经里面的例子 ？OK， 这个我们今天都可以来探讨一下。所以啊，这个出埃及记，哎，太有意思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不过他们在19章的时候已经是后段啊，在后段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超级大的应许，超级大的应许。我们就说 covenant 约的这个概念，就是神跟你说，现在就是有这个约了啊，你 you can sign here， 你可以你在那边 sign 了，你就是这个约的一部分。那这个约是什么呢？好，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如今
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要在万民中做出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为我做祭司的国度，神是你们的国民。这些话
告诉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基本上又是一个贯穿整本圣经的基本概念啊。那这个基本概念就是还是听从我的话，顺服。OK， 如果你说真的是有祝福跟咒诅啊，这个反正师母接下来两课会更多的讲到这一点了。真的非常的简单啊，就是顺服就带来祝福，对，悖逆就带来咒诅。然后这个呢，约是给谁的？万民中属我的子民。其实你真的看这整句话，我们有时候会断章取义比较容易嘛，所以就断说啊，属我子民，这个就是给以色列人的，对，这个是专属 以色列人的，是吗？但是你要看下半段啊，但是全地都是我的，所以全地都是，所以神最终极的心意是让全地都能够认识神，能够得救，最终的心意。OK， 但是目前在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神选择以色列人做他的什么？做他的子民，然后祭司啊，圣洁国民，然后让以色列人能够成为全地人民的一个example 吧，可以这么说啊，他们可以就看一下哦，你知道神可以这样带领一个民族，而且我真的读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啊，这个不是圣经学者或者是不是基督徒在上主日学教的，这个是在一些历史里面找，就是说历史里面很多其他的人也有记载同样的事情，甚至还有记载亚伯拉罕从乌尔到迦南的那段过程，然后他们的记载都非常的有趣，他们记载就是说突然的这帮人呢，就是当时还没有名字啊，就是亚伯拉罕亚伯兰带领的这帮人，哎，就搬到那边去了，哎，突然一下子他们就这个就出埃及了，哎呀，突然一下他们就怎样了，所以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说，这些事情都有发生，但他们或许不知道为什么发生，因为那个时候传播还有通讯太慢了，所以说或许他们没有直接的跟以色列人接触，而以色列人也不一定有机会跟他们分享说，哦，这是神的作为，这是耶和华的作为，但是这些事情就是有发生，说以色列人就是那边的所有的人，大家都看着这个民族所有发生的事情，而且真的都有记载的。OK， 所以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角色以后，就看到说，哇，一大堆的律法，其实也就是要让他们确认说，在这个律法的框架下面，这是你的角色，然后这是你该做的。OK， 那该做的事情，哦，还有一个小问题啊，有人就说，为什么那个？这个我不知道分享过没有，为什么简化成十诫会不会太简单了一点啊？对，没错。所以呢，可是 你看这个不能看表面啊，要看，要往里看，对吧？你往真的仔细看的话，你就发现它还是有很清楚的一个分别的。那这里面基本上包括了，就是律法的框架下有道德方面的，有民事啊，也有礼仪。那礼仪这个的话，我们上周就是讲那个讲祭司还有什么圣殿啦这些概念啊，就是礼仪。道德跟民事，这个道德的话，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啊，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啊，你做一个基督徒或者是压力很大啊，对，很抱歉。但是因为他对你的要求就是圣洁，不但是对上的，而且还是对同等的，就是对弟兄姐妹以及其他人都有一些很重要。所以你的十诫一开始我就提到嘛，他的分的方法就是一开始对神，那这个我们就很快看过去就可以了。我们再念一遍好了，因为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哈。这前四条，来，从这里开始，除了我以外。OK， 好，那这几个是非常 obvious 嘛，它就是我们对神之间的一个关系。那有一些，比如说像偶像，就是当时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但是你每一堂课都会听到我讲一次啦，我要不断的重复这一点，就是说，但是今天偶像是不是个问题？当然是个问题啦。有些文化。当中，我们华虽然都是华人，但是我们的文化背景还是很不一样。有些文化背景中，偶像是个严重的问题，而且是个很大的压力。那有一些的偶像就是金钱、权力、欲望。OK， 那妄称耶和华你的名，这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就是把上帝搬出来，名字叫一叫啊，念一念啊，或什么的。这个是这里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其实啊，这个就可以讲一课。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当时的环境里面没有一神教，全部都是多神的环境。多神的环境里面呢，你有一个 temptation， 甚至我有台湾来的话，你有听过一贯道？我看你去跟那个一贯道的人讲说耶稣，他说我信耶稣，信耶稣，对啊，他也说他信耶稣啊。然后还有一个，那他们还有一个，我家里还留了一本，因为太有趣了啊，什么佛经啊、道德经啊什么的，圣经全部串在一起。我说哇，这个太天才了。OK， 这个是什么？就是妄称他们，很容易的，就是你就说哦，神就是你们其中一个神啊，什么你们也来信啊，我们信的不一样而已。OK， 所以这个本身就有非常深的意义啊。然后特别是对当时的人，然后最后这个安息日，安息日我们也讲过，安息日一方面是因为神创造天地都需要休息的话，我们当然需要休息，但是也另一方面也是有一个分别的意义。这个分别的意义也是贯穿旧约啦，旧约里面就是 physical 的实体的，要分别出来，要让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以色列人。那怎么看呢？就是说他礼拜六就是倒头大睡，什么都不做，门也不能出，车也不能开，你就知道了。我不知道你们家附近有没有啊？因为我们那个附近有一个那个犹太会堂，你们也在你附近，所以你礼拜六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葩的景象。你们不知道礼拜六有没有注意到？会怎样？走路，戴小帽，对，就是表示他们要去会堂，然后就走在那个路上都没有人，什么那个 Fremont Avenue 啊，或者 Remington， Hollenbeck， 就是看到他们这样走走走，你说这样还不够分别出来吗？就这样，我说哇，一里外看到就知道啊，就是他走路，因为什么他不开车呀？ Yeah。所以呢，很近前的犹太人买房子都是买在不要离会堂太远，要不然他每次去做礼拜，如果他走个什么三五里的话，不过健身也是挺好的啊。不过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呀。Yeah。 OK， 接下来呢，我上次也提到过，就是孝敬父母这个为什么是在中间的这个。哇，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设计啊！也许我们，现在的人对父母亲，特别是我们的 ABC， 我真的很希望他们也在听这一段啊。就是你家里 ABC 可能比较难想象一点，但是比如说你对你的父母啊，对我们那个比较老一点的人，对我们对我们的父母还是有一定的尊敬啊，一定的那种一定的 worship 那种感觉啊，爸妈都很厉害这样子。好，至少他们要装得很厉害，所以就说，在这个爸妈、父母对孩子的影响，跟他在现代社会比较没有那么就，但是在那种古代的社会，这是非常。所以你当讲孝敬父母的时候 ，it's a big thing， it's a big deal。然后用为什么用父神讲父神 ，father God， 就是因为你古代人一听他就懂了，他说哦，真的，神就像个父亲一样，对。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就是一个。他对上面的，对神前四条，你对神呢，就是神就是，上帝就是像你一个像个父亲一样。那可是在下面呢，哎，父母亲也是人呢、啊。OK， 所以呢，他就转折到了一个对人的关系。那接下来对人的关系，我们今天所要 focus 的。然后我上次有讲到说，那个我今天要讲从旧约看。神设立婚姻的心意，还有或者是圣经里的婚姻观，这种主题啊，一般来说正职的老师就比较难讲了，因为我代课老师就随便讲，我就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得着的亮光了，还有我自己的对这整件事情的解释。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有时候如果读到一些跟那个婚姻啊、夫妻关系有关的啊，就是我会可能等到最后再。做进一步的解释 ，OK？ 一开始就讲杀人嘛，你说是这个是非常 obvious， 对不对？可是，在《生命记》里面啊，他却花了很大的篇幅讲到这个逃城的概念。那当时逃城很简单，就是说，如果你是被冤枉的、误杀的，啊，你是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他这边有简单定义啦。但就是说，如果你逃到这个城里面的话，就没有人能够把你抓出来，对不对？这个本身就有很多历史啊、地理的一些原因。OK， 因为在一个城到一个城中间，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我想说，那个跑得快的，哎，家里马训练的好的，可能就逃进去了。那如果你动作稍微慢一点的话，被抓到，我就不知道，可能就完蛋了吧。所以说，他们要非常高效率的赶快跑到其中一个逃城。哦，我说其中一个，就是说，你看刚才我才讲，就是说这个逃城在当时那个交通的不便利的状态下，可能很难到。哎，可是逃城还蛮多的啦，就是有好几座逃城。那这个逃城有一个历史的需要，我这个我也可以讲很多，因为我很喜欢这个主题啊。所以我问香港人，没有香港人，对，那你有没有看那个电影？总有看过吧，《九龙城寨》啊，真的很有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到了现代都还有，就是如果你犯了什么法，你有些地方你逃过去啊，就人家就不敢动你，不敢动你，或者就是说好吧，就放你一马了。在那边，所以在这些逃城里面啊，它比较像个，我觉得可能有点像个小型的监狱的概念，就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快乐的地方，而且你就跟你家人不在一起了，哦，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惩罚的地方，这是很重要的。我为什么问说有没有香港人，就是因为香港人才真的知道那个九龙城寨什么意思。那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当时没有那个足够的司法的机制跟机构能够给一个人所谓的 fair trial， 所以呢，在古代基本上都是先耳诉你是犯罪的，或者只要有人告你，你大概就完蛋了。所以呢，很需要这种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可以到一个地方去，你至少能够活下来。OK，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呢？或者这个就显明了什么？显明就是神就是有非常有宽容的，非常有慈爱的。好，你是不是还付代价呢？你当然是要付上代价。但是在神的里面，神是永远就是让我们有机会，这就是一个机会。OK， 那但是呢，也有一些哇，看起来很例外的事情。其实，在旧约里面，就是有人觉得说很血腥嘛。那前面说不能杀人，那要打仗怎么办呢？这一点上帝跟摩西他们早就已经想到了。因为你在读这个前面的时候想说，哦，不能杀人，不能杀人，那打仗怎么办？他二十章马上就讲这件事情，就说你们要跟仇敌征战的时候，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哦，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那个就是圣战的概念。就说如果是今天事情OK， 即使是这件事情好像是跟他某颁布的律法有冲突，但是你还是要回到神的原则。原则什么？原则是顺服，对，原则是跟随神，原则是听命，原则是不能跟仇敌，汉贼不两立，敌我不两立，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说，又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哦，有些人就说，哦，我们要，因为神说不能杀人，所以不能有任何战争，最好不要有任何武器，我们不能碰任何兵器，对，其实这个并不是神的原本的心意。刚才那个律法，那个杀人，不是圣战里面这个杀人 ，OK， 是完全是两回事。然后也绝对不是一个 coincidence， 说他19章讲完以后，20章马上就提醒你说，哎，你要与仇敌征战的话，你还是不要惧怕。OK， 耶和华与你同去。OK， 接下来呢，讲到这个死亡这一点本身啊，就是非常有意思。这个也可以讲很久啊。不过真正的，我们看到神真正的心意，其实。你从献祭这个动作，还有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圣战整个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他们整个民族的他这个 mindset， 他那个思维，你就发现说啊， 哇，他们真的还是蛮不怕死的。OK， 因为重点是什么？你真正的了解，你真正的明白这些死亡的意义，你就知道说，这一切在神的眼里看来，还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你与他的关系，是真的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一个不被没有被神赦免的，你如果是一个你如果不是一个无辜的人啊，那你不管怎么样啊，你都跟神的关系都是破裂的，都是断裂的。OK， 好，但是呢，如果你跟神是有一个有关系的，然后你是真的明白神在你生命中的心意的，就是最后这个。最后这个，这个其实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啊。这边开始，耶和华啊，
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要使他们无
血所以这个短短的这个经文啊，里面就包括了非常多的概念，就开始了有救赎的这个概念，开始了有说。这个救赎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一个神的心意，就是你能够悔改而认罪到神的面前来。以我们现在这个新约的里面，这个很复杂啊，所以我们再继续看。不过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还是要明白，就是说神真的看重的是那个关系，甚至因为什么？因为人不是说死了就没了。OK， 对，我们的灵魂还是跟神在一起，还是有一个关系的存在。所以说，我们所看的就是今世，我们所看的是肉体，但神看的是远远的超过。OK， 这个是基本概念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死亡事情上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就是哇，接下来这个婚姻家庭，人有二妻，这个再次的强烈谴责啊，一夫多妻制。我老婆有听啊。这个当时的我，这个我就说了，我这个都等到最后再讲，最后再讲 ，OK。然后，禁止行淫，这个是，这一段啊，如果你真的读的话，你就说，做女人是很倒霉，对不对？因为男人就没有这种贞操能够证明的这个概念。那但是也是我最后会再讲到这一点啊，为什么是男女？是不一样。好，接下来呢，还有就是洁净。其实啊，这一切的奸淫这方面，就是一个洁净的概念，就是一个你属于谁，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如果属于神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去？哎，今天拜一下那个，明天拜一下那个？当然不可以。那所以在婚姻的关系预表的概念也是如此。OK， 好，先讲到这里。等一下再详细说明。所以呢，他在这里就讲到这个，在这个理当圣洁，其实你后来就知道，你真的读到后来，你才知道说，恍然大悟。你知道这个是这个理当圣洁这个意思是说要把军营里面打扫干净吗？不是，其实是什么？就是很，不管是这个外邦女子也好，或者是外邦的祭物，或者是外邦的一些什么偶像，什么都来了。OK， 这个当时就是，所以这个圣洁，这个洁净不是那个不是 clean， 就是这个就是圣洁，就是要 keep it holy。OK， 那你说为什么在这一个段里面呢？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以色列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OK， 这个偷盗的话，我们上周也有讲到一点啊。我觉得这个很重点是中间这个，借外邦人可以取利，借你弟兄不可取利。所以那你说犹太人借犹太人钱是不是就不收利息？这一点呢，我跟大家报告啊，的确不收。然后呢，为什么回教徒也是？你去一个回教，你知道什么叫做 Islamic Bank？伊斯兰的银行，伊斯兰银行不收利息。 不收利息，他收什么呢？他收手续费。手续费是跟着联准局的利率来浮动调整。OK， 所以只是变了个名字而已。所以这个在犹太教跟伊斯兰教现在还是一个，他们只是不用这个字而已。但是就是说，你做生意总要开销吧，对不对？呀，那个 agent 总要赚个 commission 嘛，然后这个银行总要有房子嘛，对，要盖大楼啊什么的，所以还是有收钱。这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原本的心意，你觉得在这个上面是什么？低利贷款，其实它很明显的。原本的心意就是要让以色列人 set apart， 分别出来，又是个分别出来的概念。为什么呢？他们来一个人来借钱，就说：“哎，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哦，外邦人啊，那 4.95， 那是犹太人啊，那就 4.95 那个手续费没有啦，没有。但就是说他还是不一样。为什么有这个不一样的待遇呢？很简单，就是要让人家知道说。你如果是神的子民，你是神的国民，你在这个国的里面，你有你自己的法则，啊，你玩你的，啊，你跟他们的时候你就不能一样，就这么简单。对，那这个概念，但是呢，这个是个律法 ，OK， 然后延伸出来的有很多应用，但是这些并不是说我今天就紧紧抓、哦、，OK， 以后我借钱给那个弟兄姐妹，又不能收利息，不能收利息，对。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这并不是这个原意。如果你不收利息，那最好了。对，我正好有点需要。那但是绝对不能说就拿圣经的扩一段话，然后就来说，哎，你看上面说自己人不能收利息 ，OK， 并不是这样子啊。我们永远都要看它的里面的原则，它里面的神要。神设立这个律法原本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就是那个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你进到邻舍的葡萄园，随意吃饱啊，不能装器皿中。哎，这个就跟我们现在去那个 Brentwood， 哦 ，You Pick 一样的概念，对不对？你在那边可以拼命吃啊，但是你带走的话，你就要去称一下付钱。啊，你说，哎呀，这个不是好像还是便宜了那个去采的人，是不是这样？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读到的一些东西里面是这样说了。当时是农业社会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葡萄园 ，again， 他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他的意思不是说啊，葡萄可以随便采，其他东西哈、啊、就不能碰。他并不是这个，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邻舍的。这些东西如果是啊，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知道，我们只是说呢，哎，你可以进去，拿它也许是用不完的，也许你今天所需要的，对不对？你进去吃饱了，那拜托你能吃多少嘛 ？OK， 所以呢，他们是不是有这个凡物公用的这种概念呢？在某个层面上是有 ，OK，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原本的心意是这样子，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在这个当时当然这个族群啦，或者那在我们今天的想法，就是说在我们肢体里面弟兄姐妹之间，的确是要有一个互相帮助、互相帮补的概念。OK， 至于说怎么样执行出来啊，就是并不是这样子啊，并不一定是这个模式，而且这里没有讲得很详细，所以呢。不要随便去弟兄姐妹家摘他那个好不容易长出来的水果 ，OK？ 你要得到他的允许，然后，而且说实在啦，你到那边，他这边的，你就光是照这个的话，你能吃多少嘛？对不对？能吃一颗两颗就饱死了。如果是樱桃的话，吃十几颗以上就拉肚子，所以还是要小心哦。所以说这个，你看这么短短一节啊，里面就是很有很深的一些智慧跟含义。OK， 接下来就做假见证，这个就回到。我一开始讲到，就是说当时这个司法真的就是没有 CSI 嘛，没有什么收证组啊，什么重案组啦、啊、这些的，所以啊，很多时候都会很容易的被人那个 很多时候会被人有两种情况嘛，有时候你是被诬赖的，对，诬陷的，你明明就没做什么就被诬陷。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被人家真的是被人家亏待的，被人家亏待的。这个情况啊，哎，真的是也是蛮严重的。OK，所以呢，这个问题，但是问题是啊，很多连今天都是这样子。你今天去看短视频，里面充满了这种影片，啊，去上工了就让不给工资，或者什么发了钱了扣了一大堆手续费，到现在都还有发生这些事情。OK，这个就是说，还是需要一个基本的一个流程来处理这类的问题啊。那接下来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条例啊，这个我就也是，这个也是以后再讲。就是要留给孤儿寡母的东西啦，或者是弟兄同居这个概念，这个都接下来再讲。不过 again，基本概念就是不要吝啬，要互相帮补、互相帮助。然后如果是看到有什么罪行，或者有什么这种，你不管是诬赖别人啊，或者是害别人啊，什么这个都不可以。啊，但是如果你是被诬赖的、被诬陷或者是被害的那一方呢，你也必须要有一个管道能够来申诉。哎，接下来这个不可贪恋啊，就又是可以讲不知道多久，因为贪恋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那所以呢，一方面这个贪恋，这个概念也很有趣啊，就是说，当神那时候就说你要去击杀某一个族群的人，就是你要把他们灭尽或者把他们赶走，对不对？那他说的赶走啊，不只是那个人，不只是人，而且是什么东西？什么？就所有的东西啊，所有东西啊，包括什么牛羊什么的。他这里面居然还有说，哎，我一下子突然忘记哪一节，就是说要把他们牛羊都什么杀了。我就说这个有点奇怪吧，不留下来吃不是很好吗？对，但都祭祀过的，诸如此类的啊。然后还有接下来呢，这个不可贪恋的东西，哇，这个很有意思。你这个如果讲到奉献啊，我想有些人可能知道啊，就是我在教会，我一方就做财务的理事，然后一方面我也在帮助教会做一些募款的那个活动啦，或者一些募款的一些有需要的时候，会做一些联络。好，你们以后都不敢跟我说话了。那个 我看这个概念就 totally 就是，为什么说这个跟贪恋有关系？当时的人啊，当时就有这个问题了，就说我们种了一大堆东西，对不对？你然后你知道你如果水果采下，你拿去献祭啊，就要考看你们那个献祭的那个时候有没有好好仔细听啊。当时当那个祭品完了以后会怎么样？祭物是谁去吃？祭司他自己吃不完的，不是都要给立位人是没错。但是呢，在那个比如说像祝棚节那个时候，那个庆典的时候是谁吃？大家一起来吃，哎。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啊，我一读这个我就觉得好笑。我觉得一定有一些人在想说啊，我就把那个比较烂一点的什么的放进去，这样子把好一点留下来自己吃。好，OK。但是呢，这个神的心意是要让出熟的土产，哎，我不知道是出熟是特别好吃还是怎么样，好像不是 late season 比较甜。不过呢，当时在这个出熟的土产，意思就是说是你最宝贵的，哦，比如拿到薪水的第一笔，那个真的很宝贵，有很多要买。然后还有什么东西？比如说拿到一个我们现在的情况什么 bonus 啦，股票涨了也好，都一样了。就但是最好的那一部分，那你那一部分是不是要先得到那一部分是要献给神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诱惑，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很想说啊，我就再等一阵子好了，我先等到我银行里钱多一点，然后再奉献。还是说，哎呀，我等那个股票再涨20块，我再奉献好了。呀，那所以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至于说那些什么偶像什么的，就不用提了啊，他们有非常多的例子，接下来可以看到的。好了，说了那么多这种律法以后，你就会发现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啊，也在你这个讲义上面有。其实讲义上面它这个分的真的非常的非常的棒，我这个没有做个 slide 啊，但是说讲吧，对人跟对神的分开。可是你仔细想一想，你仔细想一想，就说这个对神的对人的，是不是其实都是一体两面？这种，这不是我编出来的，这个是不是我不是我想出来的？这个是在旧约里面，你看了半天，你会觉得说好像有又好像没有，这两个不是，这十诫跟这个不是两回事吗？但是如果你看这个对照啊，对神跟对人的法律，然后规条，然后我看啊，在新约里面，我们经常我们这个很熟悉的经文，就是说在新约，就是新约里面讲到，就是他讲的一句话里面，爱神如己，然后也要爱人嘛，对不对？但是还有很多类似的。在新约里面就把这个概念非常具体化，我现在想到的是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我刚突然想到了，所以我并没有预备这个经文，那有没有？好，我来念好了。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所以你只要真正了解这句话，你就恍然大悟，说其实在神的视角里面，十诫不管对神也好，对人也好，都是一体的。然后约翰一书四章二十一节更清楚的说啊，这是我们从基督受的命令，爱神的也要爱自己的弟兄。这个就是那个大原则。那至于说大原则里面很多律法，啊，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所定的。然后也有很多圣经里面的故事，就是说有人犯这个律法怎样，犯那个律法，或者是有人就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但是有人就一生就被神唾弃啊，都是有这种各种不同的情况。所以呢，至终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就顺服。就今日应耶和华为你的神，然后我们一起来读，遵应许，遵
行他的道，遵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遵行他的律法，
好，那，继续读好了，从这边。
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愿你为他的子，使你。
OK， 所以你这一段，如果你这个生命记就是前三分之二啊，你什么都忘了的话，起码也记得这个。就是他讲那么大堆，办一大堆律例啊，很多很细节的东西啊。哎呀，反正至终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顺服，就是顺服。OK， 然后哇，一旦是有顺服的话，一旦跟神现在的话语说对齐。以后哇，一切这些就是你就可以享受 ，OK， 但是呢，这个之后呢，就是师母接下来两课要讲的，所以我还是要花接下来的时间来讲一些那个跟那个所有这个律法啊，还有当时的颁布律法环境呢有关的，就是说从这个你怎么样能够看到说圣经。到底是怎么样在跟我们说话啊？如果你真的相信，因为我们 always 说圣经是 God's word， 对不对？神的话。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个的话，那神是借着圣经在对你我说话， 他到底在说什么 ？OK， 那我们在那个每次那种什么一年读经计划，很痛苦的读到创世纪、出埃及记还好啦，就是利民生这个三个比较艰难一点的。对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视角去看这些？从现在的角度看起来非常不合理的，甚至有一些是有点荒谬、有点惨无人道的一些律法。OK， 这个都是很并不是说很容易，但是这个都是可以解释的。OK， 所以呢，你也今天讲完这个以后，你也不用怕你的那个朋友啊、同学啊什么来挑战你啊，说哎呀，你们那个圣经里面啊充满了一些什么这个那个的。OK。我们先从婚姻开始讲起啊，先讲婚姻，再讲男女的地位的问题。OK， 所以婚姻我们刚刚就读那么几节，就已经读到一些什么，就是有关这个婚姻当中，比如说像休妻的这些条例。但是最重要的，你先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时的规定是反映当时的家庭观念、道德标准，所以说以当时的环境来说的话，这些条例或许是完全合理的，或许就是说是完全普世接纳，甚至是高标准的，然后也解决了当时独特的问题。OK， 那但是你真的去明白这些律法的背后的精髓，它里面都是蕴含的就是神对婚姻家庭的期待。这个期待并不是说只有旧约，这个在今天也是一样的，对婚姻关系上面也是一样，还是适用的。OK， 比如说先讲这个新婚期，就照这个婚姻的 life cycle 来看啊，这个很不错啊。所以现代那个，我想这个你再次的可以看出来，现代社会是落后上帝多远？3500年前就有 paternity leave 的概念了。你大家都知道 paternity， 现在你在的公司里面最长的那个父亲的叫爸爸产假，怪怪的、哦，英文就 paternity leave 嘛，就是你老婆生孩子，爸爸可以在家，对，老公可以在家待多久？最长的你有听过多久？6个月，哦。可惜我们已经过了那个生育的高峰期 ，OK 哈，6个月，这实在太离谱了 ，OK 是加拿大吧？那个我们美国有这么好的话，那个公司一定是充满了新婚夫妻呀，所以这个概念圣经里面就有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它可以免除兵役啊，1年呢、欸，我们要好好的抗议一下，对不对？来休息1年多棒啊！我很愿意可以陪他问题啊，然后这个目的是什么？但是我们不要看表面的这个老，还是要看他的目的啊，就是让他们能够建立家庭啊。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家庭重要性。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就是说，犹太人他们是非常注重这个家庭和家族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会听说哦，他们跟中国人很像。那你说有什么民族是不注重家庭家族吗？好像大部分民族都很注重嘛，对。那有一点很有趣的，就是华人跟犹太人的确非常相似的，就是他们对这个家族企业的热爱，还有就是说孩子愿意在家族企业里面，而不是美国人天天都在想说哦，你有听说过美国多少的 CEO 说啊，这个事业打下江山以后，我是要给我的孩子的。你说这个人有点问题，对不对？哪里有问题？另外，因为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上市公司也不能这样讲了。但是如果是私人企业，也没有，也很少，通常都是专业团队嘛，对不对？但是在我们这个华人的圈子里面，继承，哎，你不，我就好像在讲韩剧。我们看韩剧的话，每部韩剧里面80%都讲这个，对不对？这不抢财产啦那一类的。所以就说。在犹太人也是，犹太人有非常多的家族的企业，然后他们的孩子也很，我不知道讲认命有点难听了，但就是说他们也很愿意去加入这个家族这个财团里面，然后就在里面从上面一步一步往上， 然后他们当然是也有那个张国伟啦，他们也有那种情况啦，但是没有一个民族什么是完美的嘛，对不对？但就是说他们对这个是非常强调的，就家庭的这种合一性。如果你真的要解释说那为什么当时有这么棒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很简单，就是以色列整个社会在当时其实他们的气氛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也有反映出一点，所以呢为什么现在不是一年呢，而是什么几个礼拜或者最多六月。还有一点，当时的历史背景，在颁布这个的时候，他们打算要怎样？他们那时候正准备要怎样？要打仗啦，对不对？打仗的话，那这个老兄他八成怎样？那个时候伤亡率超级高的，所以呢，对啊，其实给他一年是说你过了好日子啊，然后一年生个孩子啊，然后跟孩子吻别。就是我讲白了就是这个意思 ，OK？ 所以那个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太平盛世，相对太平盛世 ，OK？ 那个时候你当了兵了就拜拜了，基本上 ，OK？ 那所以，但是这个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OK？ 接下来就讲到，这个规定啊，就是很多我们觉得不合理的之一 ，OK？ 就妻子有不合理的事情，这不合理的事情啊，其实有很多可能性，然后也没有解释的非常的清楚。那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当时已经有一些这种规则了，规则或者说当时在犹太人当中已经有一些关于休妻，甚至还有关于休夫，就是离开那个家庭的一些规则。OK， 就在什么情况下你可以离开你的丈夫，或者是休掉你的妻子。所以在生命记里面的重点，其实你真的去了解的话，它并不是要改变当时人这个休妻的程序，或者是当时的这种文化，而是他说好啊，那如果你真的要休妻的话，你就要写休书，然后你就要把他送回他娘家，不是把他赶出去。然后呢也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你被休了不可以嫁回。这个更有趣了。为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你要休他之前你先三思而后行。你知道在古代社会里面当然就是说有些文明，每个文明不一样啦，就有些文明它是一夫多妻，所以这个好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在当时主要还是一夫一妻的时候，你没有老婆你要再娶一个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有时候那个丈夫就不高兴了，把你赶出去，然后过几天就说他要回来好了。这事情不行。这个限制主要是为什么？要你那个丈夫啊在乱搞之前先三思而后行。你要写诗就是说你想下去你就不能再回头了，你就没有这个老婆了。那你也许就一辈子就没有老婆了。OK？ 所以当时其实我们看很多这些规定好像就是说 Number one， 这休妻这不太好的事情嘛，就是离婚啦，离婚这种事情。然后如果你是这样然后那为什么要有这些规定啊？所以你要真的想它深层的话，它其实是正好是反映了婚姻这件事情是多重大的事情，是多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不只是他们有他们的一些文化的一些 practice， 一些习俗啊，但是更是说这个规范是要确定说那个妻子受到一定的保护 ，OK， 不是让她流落街头，送到回娘家，不是你要她去走就要她回来就回来 ，OK。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一切都不是神原本的心意，OK。这节太重要了，来，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
我是因为你们的心意，所以许你们休息了，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说新约是完成了旧约？耶稣是完成了救赎， complete, it's done, 对不对？完成。为什么完成？这就是完成的意思。完成就是说，哇，旧约那边讲这个讲那个啊，教你一大堆东西，但是呢，他们还是 don't get it， 他们还是有很多时候就是，有两个极端嘛，一个就是不停的悖逆，不停的反抗，不停的对乱来，而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把它完全律法化，就法利赛人，对，完全律法化的话，就是说，你只要守这些，你就是圣人，你就是好人，你就是人上人，你守不了的，你就是罪人，你就是烂人，对，但是在耶稣的救赎的完成，还有耶稣对这个律法的最后的这个终极的解释话语权的这个运用之下，你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可是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子，一直都是这样。神的心意就是让那个一夫一妻啊，然后就不分开。但是呢，因为心硬，所以就允许。起初不是这样。这个我可以稍微分享一点啊，就是我不晓得有人来上新移民就知道嘛，那我也是从这个破碎家庭长大的，那我比较算是比较、也算是感谢神的恩典啦，就这个我爸妈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比较大，所以就说你也知道说如果小孩很小的话他可能就不懂，但是那个十几岁的小孩，就我爸虽然有外遇有一段时间，但是我十几岁才发现，然后我妈才确定的，就是说回不来了。那，那十几岁其实我觉得这个一般来说，这问世间情为何物这个东西，大概已经了解，就是说这种感情的东西不是说，就有时候就没了没了嘛，对不对？然后呢，但是我妈跟我爸啊，他们的关系啊，烂到一种程度，他们离婚离了10年才离成，这一点我就是非常。等到我都出来上班了，我说拜托你们离婚好不好？烦死了。那个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为什么搞这么久呢？当然有一方面就是分赃不均呀，财产问题。OK， 我爸妈应该不会有机会，我爸已经走了，所以他可能会听到，但是我妈应该不会有机会听到这个。但是我就跟你们讲啊，这也不是秘密啦，就是说离婚的时候很困难的一个就是要怎么离，对不对？然后他没有赡养权的问题，因为我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了，还没有成家立业，还没有成家，但是立业了。所以呢，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我妈，她非常的纠结，她呢就，而且我跟我妈关系非常 close， 因为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相依为命，有革命感情，啊，就是我很多年以后，我爸爸就没有出现了几年，哦，她一下子，我妈就还跟我说，哎，你看那个。生命记啊，说什么什么什么？我说哦，对，那可以啊，没关系，你跟他讲好就好，你就离吧，这样离吧。啊，过两天又来说，哎呀，你知道吗？这个新约又说啊，其实神的心意，我说哇塞，你要对，然后一下子就说啊，离吧 ，OK 啊，办啦，谈啦，一下子说哦，不行啊，这样子啊，呀，这样子搞了10年以后啊，我看人都搞老了。我都搞老了，不要说他们了，我就想说，最后就他们还是离了。所以在这里也是给大家一个那个，如果在座的有各位是这种破碎家庭，或者说你自己是单亲的话，我觉得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如果你们的小孩呢，大概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变成像我一样了，对，就很抱歉啊。所以破碎家庭也没有那么糟糕，也没有那么糟糕，但是。神的心意啊，真的就是要让婚姻能够在一起，要让婚姻、家庭能够合一一体，对不对？但是在情况下，在当时环境下，或者是当时你合法，这一点也很重要哦。就在这个法律的允许下，在一切都是在合理上，可不可以做呢？当然是可以，是允许的，是允许的。OK，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当然有些人可能也不同意我这样说了，有些人觉得说，哎呀，那个就是不行，不行就是不行。我告诉你，那个人生里面不行的事情太多了。OK， 然后你天天也在做的不行的事情也是很多。啊，比如说一早起来吃肥肉等等。OK， 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说，就是昨天晚上剩下那个鸡我就把它吃了。OK， 这就要讲到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刚刚要讲说 life cycle 嘛，就是你婚姻什么新婚，对不对？然后可能碰上婚姻风暴要怎么处理？那最后一个就是都会碰上的，因为毕竟是夫妻同时 这个阵亡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罕见。对，如果你就说这个简直是完全无法接受，哪有这种事情的？那还有就是，万一我老公他没有兄弟怎么办？还表兄表弟，还是堂兄堂弟 ？OK， 这个很复杂啊。OK， 这个其实很简单，在当时，你知道农业社会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啊，不是 job， 是地，是产业嘛，对不对？牛羊啊，或者是什么的。哎，这个你一旦这个东西断了以后，就很麻烦。那很不幸的呢，就当时的社会就是男人以那个继承权、所有权，所以为了要让这些财产能够留在这个家族里面，为了要让他们的孩子能够继承，这个是很重要的。我顺带说一点啊，因为我的 stepmom 就是我爸娶的那个太太也过世啊，就你知道如果你离婚以后啊，如果你再娶再嫁，对不对？你的所有的财产就发生一个极其奇妙的变化，对，就是有多一个人来跟你分。我其实完全不是那个富二代了，所以你们不用替我担心啊，因为也没得可分。但是我就想到了那个时候，哇，就是问了一些鸡皮蒜毛的这种小钱啊，也可以找半天。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外人来，所以这个 stepmom stepdad 如果不搞清楚的话，都会有一些这种纷争，很容易的。这个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啊。当时就说好啊，那没有问题啊，那就你一旦有了兄弟，就是让这个继承产业的问题得到基本上圆满解决。OK， 那还有就是血脉啦，那这个我想大概你如果对古代社会有一点了解，不用古代啦。连现在都可能还有那种观念啊，就是什么你的 last name 对不对？你的姓氏要传啊。虽然那个什么姓张、姓李、姓王的，真的世界上不缺你一个啊。但是很多人还是有这种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家畜要什么继承啊，要遗传。OK， 社会保障这个是 absolutely 绝对需要的，因为当时是没有 double income 这个概念啊。对，太太都是在家里，所以你要怎么样确保他能够生存？所以呢，你看完这个，你就明白，就是说这个条例100%是因为当时的社会背景。OK， 接下来就要讲到一个，哇，这个我有读过一点神学院啊，读了两个学期，后来就新冠，我反正世界上所有的罪恶都可以怪罪于新冠，现在好方便哦。但我真是因为真的就。不，我好像不是因为新冠，我忘了什么、啊，反正就是在这个几年前，后来我就没有再继续了。那，但是我在读神学的时候，不只在神学学的，而且我就对那东西很有兴趣。我就想说啊，哇，你到底怎么样解读这些？不只是旧约，而且新约里面有些真的是太可怕了，太辛苦了，或者是太不可能了。OK。很简单，很多一部分就是历史文化背景。那讲到家庭结构啊，跟价值观的话，古代跟现在当然不一样。那但是当时颁布的这些律法是为了要解决当时的问题，还有要就是相应对当时的文化习俗，所以才有那些律法。如果今天神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跑出来一个摩西，他颁布一些律法，我告诉你，可能跟这个字面上可能完全不一样，他的条例可能完全不同，可是呢，他的原则却是一样的，原则却是应该一样的。所以律法并不是神创造心意，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一切这个都要看原则。哎，这个 slide 做到一半，对不起，是原则、律法和范例 （example）。所以呢，这三个是不一样的，三个不一样的。那很多这些，比如说我就以君王的设立做一个最好的例子啊，这件事情就不是神原来的心意，但是呢，因为当时社会上有这个需要，然后当时人也请求，然后神就给你一个说好。你可以设一个王，但是这是那个王的框架，啊 ，OK， 其中之一就是不能三妻六妾 ，OK， 那这是一个例子，家庭这也是例子。所以就说在这个家庭的这方面呢，我们所要看重的或者是注意的是旧约里面或者圣经里面他教导你，就是说关于这些 value 核心价值，就是你要爱，然后爱要爱每一个人啊，特别是当时女人因为是弱势的，所以你要特别去照顾她的需要，然后你要尊重她，对，你要不能乱休妻，你对她要有忠诚，就要有忠诚，真正的心意是要忠诚，要有责任 ，OK， 即使是有人死了，对，其中一个人啦，不要讲说光是先生嘛，对，即使是其中有一位先走了，还是要在一个尊重和负责任的框架之下，来让他能够延续他的生活 ，OK， 这个才是最基本的，而不是搬出一些律法来说，像那个《生命记》24章说什么，那个《马太福音》19章说什么 ，OK， 讲是要看那个原则。还有一个就是角色，哎，我们觉得这个角色啊，有的时候就会说好像不公平，对吧？不一样，但是不一样一定就是不公平吗？好，这完全看你怎么看，然后也要看你说这些关系的 definition 定义上面，它到底是真正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就是彼此相爱、忠诚、尊重，而因为角色不同，啊，需要有不同的律法跟一些条例来规范他们之间的关系。再说一次，就很大的一部分，因为当时农业社会，当时就是妻子的角色是非常固定的，就必须要能够守后方，哎，有无后顾之忧这个概念。对，为什么？因为男人必须用力啊，全力以赴去做外面的事情，不管是种田啦，牧羊啦，砍草啦那一类的。那所以就说，那至于说这个婚姻神圣性这方面，那你说哎，有这么大堆条例啊，会说什么哎呀可以休妻啊，可以什么，是不是就表示说可以随便就休妻，可以随便就离婚，可以随便就完，两双方都可以互相抛弃嘛，对不对？那绝对不是的。承认婚姻可能破裂的现实，跟说你可以随便让它破裂，这完全是两回事 ，OK， 完全两回事。所以婚姻本身还是有那个神性存在，也没有人说哇离婚好棒，离婚好棒。那我自己处于离婚家庭，我就跟你讲说离婚一点都不棒，特别是逢年过节的时候，真的很烦啊，要跟谁过节过那个，要公平，这样。特别是在美国，然后那感恩节跟圣诞节实在太接近了。我觉得真的立法颁布把感恩节放到年终。Anyways， 而且我爸妈那时候又都有一段时间了，他们都不住在这里，他们的一个在东岸，一个在南加，这样，所以啊，真的是，这但是呢，这个就是我基本上也在解释这一点，就是说，但是我也必须要承认说，这就是现实，就是目前他们发生这件事情，然后这个事情 this is done。然后呢，我也不必要说跟他们就永久革命，然后就是谁都不理啊，或者是偏袒某一方啊什么的。但我就在这个现实，这个已经发生了一件事情的这个框架之下，去 do the best I can， 然后能够让这个新的家庭，让这个家庭还是能够有一个维持一个合一，某种程度上的合一。OK， 好。那最后啦，这个我刚才也讲过啊，就是成员之间的爱，彼此尊重，彼此关怀，这个 physical 彼此关怀，特别是在旧约里面，你会经常看到这个概念。好 ，OK， 好，这里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因为我原来还有一系列例子，因为有时间，所以我就把它讲了。所以用这个思考的解释的模式。模式是什么？再说一次，就是你要大概有一些文化背景、历史的认识，然后你也要知道，就是说很多这些条例是因应了当时的习俗，在对付当时的问题所产生的。不是说我喜欢要你去休憩，我喜欢要你这样做，而是说没有办法， 还有就是你要看原则，永远都是看律法的背后的精神，好，为什么要有这些律法，而不是看那些这件事那件事。最好的一个例子，我讲到这个我就不得不多讲一点，我就在想说我读过一些这方面的就是神学的一些理论啊。这其实不是理论，这也非常可以天天都应用的。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会说那个哎呀，其实做人也可以那个坚巧一点啊，就是有时可以玩一些小阴谋小把戏嘛，对吧？因为你看那圣经里面很多这种例子啊，大家知道以撒嘛，对不对？他利百加多厉害啊，对，玩一些小花样啊。我就今天时间关系不细讲，知道人就知道啊。然后呢还有什么你看那个甚至再夸张一点的，就是说哎呀你看其实呢神有时候呢也是会爱外邦人跟罪人嘛，啊，他也用外邦人罪人啊，所以我偶尔那个放松一下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嘛。啊，这些就 totally 都是乱解跟误解啊，特别是那个利百加那个。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玩一些小花样啦，还有那个沙拉啦那些的很多诸多例子，啊，玩一小花样然后历史就改变了，我还说好厉害哦，这样哎，我也可以想想看有没有一些巧思啊，可以让我先生做个什么东西，对不起啊，这边都太太比较多嘛。然后还有就先生也可能啊，就是啊，我来给我设个什么圈套让我太太怎样一下，然后这样。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例子。啊，这些都不是神的原意，不是这样，心意不是这样子，而这些事情发生了，但是神还是，让这些事情发生，然后依然让他的心意能够成全。啊，神原本的心意绝对不是要我们用一些狡诈的手段去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Okay, 神的心意绝对是让我们能够，啊，就是彼此要爱、尊重、互相关怀。好，那最后用这个原则来看这个男女的关系，你就会觉得说或许是可以得到一些帮助啊。在那个时候，其实这个我都已经讲过了，就是男女的角色是非常清楚的划分。女性在社会地位为什么社会低呢？其实长久以来，坦白说一直到今天都还是有这种观念，就是说女人要在家啦，要帮助男人这个观念。那这个观念是不是对呢？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因为呢我自己又承认啊，老婆们在听，我自己又承认我是很需要帮助啊，对，我很希望有人帮助我。所以我老婆也就帮助我。那我觉得呢，所有男人像有时候是死嘴硬，但其实内心深处都知道没有老婆活得比较辛苦啊，所以还是有老婆比较好。啊，但是呢再加上当时对这个农业社会对体力的要求，所以相对来说好像女人就是那个在后方啊，在帮助的。那因此你在任何的这个男女角色上面你会看到说哎呀什么重男轻女啦，或者是这个都会有一点点这个感觉，但是很多这个只是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背景。但是这样是说女人不重要吗？ Definitely 不是说女人不重要，但是角色是非常不一样。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其实你就可以想到说它很多东西经文是文化背景，根据文化背景的，所以呢你如果套用当时那个那里面的那些经文你套在今天的话就听起来是很荒谬，对不对？但是它的精髓还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每个人要扮好他的角色，扮好他的角色。然后甚至说如果我回到其实我们回到刚才那个，我刚才突然想到一点，好，没关系，那我就这样子说好了。比如说，我们最常套用的一个经文，就是说。对，妻子要顺服丈夫，对，然后男人就那个大男人帽子一戴啊，哇，真是超威的。但是下一句说什么？
要为妻子舍命。
我跟你讲，如果是我的话，我宁愿去当妻子了。我的天哪，呀，我就 yes 一下就好了。那个家伙是要摆上命的 ，OK。然后你必须要知道，我觉得这点也是可以应用在这个啊， 就是这个经文，当时的历史背景这样子，当他在说这个男人要丈夫要为妻子舍命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命不是现在这种命，欸，那个时候的命是很 cheap 的，很不值钱的，那平均年龄 I don't know 35岁吧，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有很多的情况下，你要舍命的话非常容易的， OK。 所以他那个其实，那你说这个是不公平吗？我觉得这个只是不一样，不一样。那你现在觉得说，哎呀，哪有什么为妻，就不是看那个什么动作片啦，或者什么，或者犯罪电影啦什么的，那个男人要去挡子弹那一类的。现在这种情况很少嘛，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的话，一个人命是很容易就你要舍命的机会非常多啊。那所以就是说这两个其实是不听就是不一样，但是都重要吗？都很重要，都很重要。OK。OK， 接下来就讲到这个互补性跟平等性啊，这个也是有点 tricky 啊，有点 tricky。特别是你看旧约的话，哇，旧约有什么互补的？哎，他没有写出来的事情不等于没发生，这也是很重要的概念啊。你知道他上面就写说那些男人在打仗，女人在做什么？女人当然就是管大后方啊。对，所以男人女人都很重要了。那现在呢，这个以色列更把这个推上了下一个更厉害的，就是你知道在以色列的话，女人也是要当兵的，对，但是女人比较少是上去打的吧，对，但是军队里面有很多的需要，是很多事情是女人可以做的， OK。 所以但是角色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非常要提醒的。那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渐进式，这个其实我你一听我讲，就是从头到尾我讲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当时这些律法或者这些习俗这些条例就是应用在当时的，然后它启示的渐进，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其实1000多年，其实新约为什么口吻不一样，他们的沟通模式表达模式，一方面是语言变了，语言1000多年可以变非常的大，而且他们根本就不是主流的，已经不是用希伯来文，然后但是更有趣的一个是，就是说当时的文化背景什么都变了，所以有时候耶稣说的东西，说所以耶稣骂那些法利赛人，就是骂得乱七八糟，因为很多东西就是说拜托好不好，就如果是用现代的语言，就是说你们这些家伙还在那墨守成规，让我来告诉你现在应该怎么做，新约和旧约差别，那现在跟新约也是有这个上面有个渐进式的。但是原则是不能变的啊。OK， 因此，你很容易的，我们都很希望啊，在圣经里面找到一句话啊，找到一个字啊，找到一个故事啊，就说啊，这就是神给我的答案。有没有可能呢？绝对有可能，绝对可能说神是用某个经文或某一个事情来对你显明他对你在这某，绝对有可能。但是很多时候呢，也是我们自己要找答案，找，哎，找到这个就这个，哎，适合我的情况，对，或者说，哎，这个解决我的问题。如果那种这个就是典型的断章取义啊，这个非常 tempting。为什么呢？每个人都想要有那个答案，每个人都想说要有一个很具体的啊解决的一个方式啊。那所以，但是这个是有它的危险。所以大家要小心，特别是在解释一些旧约的事情。最后，其实今天这一课的结局，这个结论就在这里啊。其实上帝对每个人都是爱，因为他爱每一个人，啊，他用以色列人做他的选民。你说以色列人是很幸福的吗？在灵里的想很幸福，在实质上呢，以色列人超惨的 ，OK， 因为以色列人是个古老民族啊，古老民族到现在就剩那么几个人，真的蛮惨的。以色列人真的经历很多，然后没有一个民族像他们遭遇这么多的苦难，然后遭遇这么多的迫害啊，但是一再的浴火重生，啊，神就是借着以色列人来向我们显明，但是他的心意是普世的。他的爱就是对神的爱以及人之间的爱是绝对是超越文化的， 然后也超越时代的。所以如果你抓住这个原则的话，你再来读旧约，不但是觉得很有趣，因为所有的旧约发生事情，哇，你都可以最后就想到说，哦，原来这就是神当时对人的爱的语言 ，language of love， 当时对人显明他的心意的方式，啊，人那个时候的人就是你必须要这样跟他沟通，他就懂了。然后当时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律法一颁下来，大家一看就说，哇，懂了，这样真好，这样子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啊，这都是神的心意。那神的心意都是表明了神的心意的最基础、最底层的，就是强调爱，爱神跟爱人。好，那今天这一课就讲到这里。我想说还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花个一分钟时间来默祷啊。我觉得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若是你觉得你对神或特别是对人，因为我们今天这一课，你觉得有什么有什么需要神光照的地方，不管是你个人觉得说你有这上面有犯罪，或者是别人有亏欠你，啊，希望就是我们在一点点时间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我来做结束祷告。哎，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再次用你的话语来向我们显明你对我们的心意。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么多宝贵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周围，让我们在这个基督的肢体的生活里面可以体察主你对你的百姓的爱的那个心意。主，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说我们经常亏欠了你，不管是在我们自己的家庭中，还是我们对弟兄姐妹，或许是有时候我们是亏欠，有时候我们是无意的伤害，有时候我们是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彼此的关怀，或者甚至是就是忘记了要彼此的帮补。我们都带到你面前，我们求你来饶恕我们，我们来求你来再一次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抓紧了主你在圣经中从旧约到新约一贯的心意，就是让我们更多爱你，也经由爱你，我们更学习怎么样爱人。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还有孩子自己来充满我们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来充满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就像以色列人生活，能够荣耀你，能够为你做见证。很感谢赞美你，为过去几周来向下感谢，求主你自己继续带领这生命及课程的完成，让每一位同学们都能够借着学习生命记、学习旧约中的这些道理，能够更多的认识你在他们生命中的心意。感谢主，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祝福你们下散去的脚步，祷告感谢奉耶稣名，阿门。